何西阿书第九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啊，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，因为你行邪淫，离弃你的神，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。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，新酒也必缺乏。一至九节的背景可能是秋天的祝棚节，祝棚节是耶和华的节期，以色列人要在神面前欢乐七日，感谢神赐下丰收，纪念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。但现在北国的百姓却像外邦人一样狂欢庆祝，聚集在打谷场宴乐淫乱，把神所赐的丰收当作偶像的赏赐，当作各谷场上出没的妓女卖淫所得的可怜酬劳。因此先知在这狂欢的日子发出了严厉的警告，谷场和酒榨都不够以色列人使用，原文是谷场和酒榨都不够喂养他们。北国已经危在旦夕，百姓却盲目乐观地以为谷场和酒榨上的丰富证明他们是蒙神祝福的，但先知却宣告审判即将到来，谷场和酒榨所产出的粮食和酒将不够喂养他们，悖逆的百姓难逃被掳的结局。今天许多远离神的信徒也是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，已经到了被神弃绝的边缘，却还以为自己万事如意，蒙神祝福，可以今生做财主，来世做拉撒路。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，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，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，即便奠酒也不蒙悦纳。他们的祭物必如居丧者的食物，凡吃的必被玷污，因为他们的食物只为自己的口腹，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。在大会的日子，到耶和华的节期，你们怎样行呢？看哪，他们逃避灾难，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，摩弗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，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蒺藜，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。耶和华的地指神领出埃及的百姓进入的迦南美地，神是迦南地的主人，百姓只是寄居的客旅，他们若违背圣约，理当被主人赶出去，归回埃及，回到当初的为奴之地。百姓被掳之后，很难再遵守律法中关于食物的条例，所以只能吃不洁净的食物。百姓被掳之后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，因为不洁净的人不可献祭。根据律法，人若死在帐篷里，凡进那帐篷的和一切在帐篷里的都必七天不洁净。百姓被掳到拜偶像的亚述，就是住在灵性死亡之地，他们的食物相当于居丧者的食物，只为自己的口腹，不能用来献祭，即使奠酒也不蒙悦纳。既然不能献祭，百姓就不能再守大会的日子和耶和华的节期，无法再用虚假的宗教活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背离。摩弗就是埃及尼罗河畔的古城孟菲斯，是当时埃及的政治与宗教中心，有许多墓地。以色列人逃避灾难，即使逃到埃及，结果也只是葬在外邦人的坟墓里，不能像约瑟将尸体运回应许之地。而他们现在所看重的一切美物与财产，最终都将长满蒺藜荆棘，无人问津，成为粪土。用银子做美物，可能指偶像。以色列人必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，报应的时候来到。民说，做先知的是愚昧，受灵感的是狂妄， 皆因他们多多作孽，大怀怨恨。以法莲曾做我神守望的，至于先知，在他遗弃的道上作为捕鸟人的网罗，在他神的家中怀怨恨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，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，耶和华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。以色列人必知道，可译为以色列人应当知道。既然百姓说，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，先知就用讽刺的语气指出，认识神的以色列人应当知道降罚的日子临近，报应的时候来到。在百姓狂欢的日子，先知发出了严厉的警告，但百姓的反应却不是悔改，而是辱骂做先知的是愚昧，受灵感的是狂妄，还想陷害先知。百姓如此顽梗，皆因他们多多作孽，大怀怨恨，所以讳疾忌医。今天有些信徒只喜欢励志安慰的信息，给他们的属灵狂欢助兴，不喜欢被降罚和报应的信息惊醒，也是因为他们不肯直面自己的罪。第八节可译为，先知是与我神同作以法莲守望的，但捕鸟人的网罗在他遗弃的道上，在他神的家中只有敌意。先知驳斥辱骂自己的百姓，指出自己是守望的，但百姓却不知好歹，对为他们守望的人充满了敌意。基比亚的日子指士师时代基比亚匪徒奸杀利未人之妾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，这样的事没有行过，也没有见过，结果导致便雅悯支派几乎全部灭绝。因此基比亚的日子不但是谴责百姓的败坏，也是暗示北国的命运将像便雅悯支派一样近乎灭绝。既然北国已经深深的败坏，并且不肯悔改，神就再次宣告，必纪念他们的罪孽，追讨他们的罪恶，也再次宣告百姓必归回埃及。这两句话就像墓志铭，把百姓狂欢的场面变成了庆祝自己死亡的丧礼。主说，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，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，他们却来到巴利皮尔专拜那可羞耻的，就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。至于以法莲人，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，必不生产，不怀胎，不成孕，纵然养大儿女，我却必使他们丧子，甚至不留一个。我离弃他们，他们就有祸了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，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，交与行杀戮的人。十至十七节的语气与一至九节相比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，不再有喧闹的狂欢、严厉的警告和刺耳的争吵，而是先知在安静中与神交通。首先是神说话，然后是先知回应，接着神再次说话，最后是先知得出结论。葡萄在缺水的旷野很难生长，但旷野中的葡萄却非常甜。葡萄在旷野比喻惊喜，无花果要到夏天才能成熟，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也是比喻惊喜。这两个比喻都代表神在旷野选召以色列人时对他们的喜爱。巴利皮尔位于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，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前在石亭扎营，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，敬拜偶像巴利皮尔，结果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。可羞耻的代指巴利，从神在旷野选召百姓后不久，百姓就开始移情别恋，与巴利皮尔联合， 自己也成为可憎恶的，与他们所爱的一样，一直延续到700年后的何西阿时代。北国以色列的荣耀，指耶罗波安二世时代的繁荣，这些都要如鸟飞去，因为他们敬拜迦南的生育女神亚舍拉，结果却离开了真正的生命泉源，以致不生产、不怀胎、不成孕。离弃他们，原文是离开他们。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众多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但北国以色列既然丢弃福分，神不得不离开他们，任凭他们丧子，甚至不留一个。当人离开神的时候，神还可以给人回转的机会，但是当神离开人的时候，等待人的只有审判，他们就有祸了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，可译为在我看以法莲如棕树栽于美地，比喻神一直恩待北国。正如以法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将收获双倍的果子，雅各也祝福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。虽然神给了北国200年回转的机会，但以法莲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教育行杀戮的人，完全是自作自受，不死不休。在本章中，神把自己比作寻找葡萄、无花果和栽树的农夫。耶和华，求你加给他们。加什么呢？要使他们胎坠乳干。本节是先知对神的回应，他最初祷告，求你加给他们，好像还想求神再给百姓一次机会。但他的祷告却遇到了障碍，加什么呢？神的一番话有如丈夫回忆初恋的美好，而妻子不但与情夫联合，还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，自断希望，再多的机会也是于事无补。所以深有体会的先知改变了他的祷告，顺服神公义的审判，求神使他们胎坠乳干，因为他知道在神毫不妥协的审判背后还有坚定不移的爱永存。今天有些人批评神的审判过于严苛，他们应当反省10至14节体验先知何西阿与割灭的婚姻。神的爱坚定不移，神的审判也毫不妥协，他的审判乃是基于爱，并不是有情人所希望的，而是无情者自己招致的。信徒若和北国百姓一样玩弄爱情，轻率地辜负神的爱，就像割灭对待何西阿，乃是对公义的嘲弄，必将招致可怕的审判。耶和华说，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基甲，我在那里憎恶他们，因他们所行的恶，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，不再怜爱他们。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，以法莲受责罚，根本枯干，必不能结果。即或生产，我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。先知回应之后，神第二次说话，第一次是从旷野和巴里皮尔谈起，这次是从基甲谈起。百姓在基甲拥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以色列王一切的恶事、漫长的失败史是从基甲开始的，这里也成为北国敬拜偶像的地方。神从基甲开始憎恶他们，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。从扫罗王一直到先知何西阿的时代，并无实质的改变。我地上，原文是我的家，神宣告，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，不再怜爱他们，暗示以色列将像不忠的淫妇被赶出夫家，不再蒙丈夫怜爱。过去，神把败坏的迦南人赶出去，是因他们的恶。现在， 神把和迦南人一样败坏的以色列人赶出去，也是因为他们的败坏。以法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，我将收获双倍的果子。北国本来被神栽于美地，但现在却像一棵根部受伤的树，根本枯干，必不能结果。先知何西阿使用以法莲这个名字的双关含义，既用来指必来的审判，又用来指将来的恢复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听从他，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。本节是先知何西阿与神交通之后做出的结论。早在700年前，摩西已经在律法中警告百姓，如果他们离开神，命运将是分散在万民中。现在审判的时候到了，百姓既然离弃神，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，就要漂流在他们所向往、所仿效的外邦人的地方，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北国已经离弃了神，所以先知强调，我的神必弃绝他们，与败坏的百姓分别开来，表示离弃神的北国已经丧失了神百姓的资格。神最初是宣告弃掉祭司，现在宣告弃绝百姓，正如当年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在吉甲宣告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必厌弃你作王。当年扫罗被神厌弃，是因为不肯听从他的话，现在百姓遭神弃绝，也是因为他们不听从他。神不再怜爱他们，弃绝他们，这是对人类最可怕的审判。离开了神的爱，人类是绝望的。无论文明怎样发展，人的罪性和社会顽疾都无法改变。相反，人类的科技越发达，犯罪的能力也越大，最终必将自我毁灭。但是先知的信息并没有到此为止，因为人的失败并不能使神的拣选落空，人的败坏并不能使神坚定不移的爱止息。神将亲自医治人类无法自己根治的绝症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圣意。